贫穷因祸得福，要跟杨林进京城，不得回家告个假吗？就在这么个节骨眼上出事儿。单说杨林点兵到了辕门外，立马横棒棒对面观瞧，一看俩人，呵，一个蓝脸跟画上画的是一样一样的啊，这个黑脸这没见过。曹咬金把马往前一催，把大斧子在手中一停，我你是杨林呢？杨林气得浑身力抖，催马晃双棒，大战程咬金。程咬金那两家白给，几个回合把斧子崩飞的是走马活禽，尤俊达也白给，几个回合走马活禽。秦琼在旁边站着看着，心的缩紧，心疼，没有办法，脸上还不能露出来。那杨林的眼睛好使唤呢，一旦看着怎么着，你同情啊，你为什么，那不就麻烦了吗？这得假装镇定，抽了一顿鞭子之后又问，还是这套词儿。老杨林点点头，横无差心的推在外面，万剐凌迟，把他们俩剐了。一句话，不用经过什么法院审理，最高法院批准，那用不着，一句话就可以了。剐了，刚推出去，秦琼一看再不说话不行了，王爷，刀下留人。嗯，这回杨林沉心了，叔宝，你这是何意？你为什么给他们求情？王爷，我有下情回禀。王爷问他们，他们铁嘴钢牙，就是不说。要这么就把他们杀了、剐了，他们太便宜了。他们的死就保护了他们的同伙，48万银子你也找不着了。他俩那狗命能值这48万银子吗？为了把这些人一网打尽，把丢失的黄冈银子找回来，王爷您还得耐着性子详细的询问呢、啊。您这么杀了，是不是便宜？那秦琼说的都有道理。秦琼这么说，你听着是有理。秦琼在想，拖一会儿时间是一会儿，那些弟兄绝不能不来，大伙都来，我们里应外合，好救他们俩。现在就得这么打算，我一个人孤掌难鸣啊。杨林听着有理，把他俩放回来。秦琼为了点他们俩，秦琼过来捂着个脸，听着，胆大的想啊，认识我吗？13太保秦琼。程咬金捆了一看，哎呦，二哥呀，哎呦，二哥真行哎，好演戏。程咬金不傻，你秦琼什么的，你能把我鼻子咬下去？你们俩听着，要据实的回答王爷提出的问题，耐着性子听王爷问，把你们的事情都全交代清楚。如果交代清楚了，王爷圣明许能开脱你们的罪名，执迷不悟，死路一条，是不是？俩人明白了，演戏。这么说话还行，我老程听着还舒服点。要像那老头子那么问，问我什么我也不说。心平气和的，给我来帮水喝。杨林说给他水喝。喝完之后磨蹭时间，绳是没解开，还在那跪着。说吧，同党都有谁？同党多了。王爷，刚才你那么问我，我一生气我胡说八道，那这就糊弄你。哎，反正我也好不了了，我有什么我就说什么。你说这个同党，我要把他咬出来，是不是对不起他？程咬金呢，你自身都难保，还顾及旁人吗？如果你说的真要是讲功不过，我许开脱你的死罪。你们俩听见没？说吧，说了。对不起朋友啊。
哎，朋友，
人呢？良心丧于困地，你们吃香的喝辣的，搂着娘们儿，我在这块儿挨打掉脑袋，我心里不平啊！王爷，我要说我的同党，你信吗？
我信。都谁？
让小说呀，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，不大不小的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，我们的总后台，我们的老板节度使唐弼。秦琼一听，我的妈呀，这不疯狗一样吗？叫你磨蹭时间，你怎么胡咬啊？袁林一听，哎，胡说八道，绝无此事。你看，我不说你逼我，我说实话你又不信，你怎么说绝无此理呢？哎，王爷，你想想，你们这么些日子都破不了案，为啥？为啥破不了？你叫他们抓我，那些人跟我都是同党，都把我们俩保护起来，你上哪儿抓去？你抓个屁！我们没有后台保护，能拖到今天吗？你想想。杨林不信，架不住这程咬金能白活。程咬金乐了，我娃呀，你看你这人，我不说你逼着我说，我说出来你又不相信。我且问你，你们这个黄杠路过长叶林小孤山，我怎么知道？要没有知情人泄密，我能知道？你想这知情人能是一般般的吗？都是你的贴心人，他要不跟我说，我怎么知道的？哎，你想想，我说的有道理。
哎呀，
杨林一琢磨，害人之心不可有，防人之心不可无啊！难道我的身边真有了奸细了？古往今来，这种事情也不是没有过呀。老杨林就冒了汗了，莫非他们真是响马，或者跟响马沟通？不可不防。中军官在，拿我的大令，把历城县的知县徐有德、济南府的知府孟洪公、节度使唐弼给我调来。
是。
都不远，半小时之后，三个官来了，一进了中军保障，一看杨林气色不正，吓得两腿如同筛糠啊！你看那当官的怎么回事？对下边的人作威作福，拉长音儿，在上级面前当时挫半截，不知道怎么献媚驱虫好了，两副面孔。那唐弼那些人平日那还了得，趾高气扬，看什么人眼皮都不撩，但是在靠山王面前都不如孙子。哎呀，三个人急忙跪倒，王家千岁在上，卑职叩拜王家千千岁。杨林半天没说话，抬起头来，哎，赶紧又低下了。杨林从桌子后头转过来，围着他们仨转了一圈，这仨人就哆嗦开。一看大帐两旁密排刀斧手，杀气腾腾，为什么呢？心里就敲开鼓了。
唐弼，王爷，
我命你破获长叶林小孤山丢失黄杠一案，可有眉目？
回王爷，没有眉目。
你太胆子大了，什么时候能破案？
王爷，卑职不敢胡说，这个我很难说清楚。
是啊，要等着你们说清楚，本王早就保不住命了。好，你们识君路应当报君恩， 没想到你们跟响马高达连环，来呀、啊，推出去杀！一句话，两旁人往上一闯，拽住胳膊，拽住袍子，往外就拖。这仨人是狼扑鬼嚎。王爷开恩，王爷开恩，冤枉冤枉我呀！推回来，推回来。杨林是吓唬吓唬他，你们说是怎么冤枉？
王爷，您说什么？您说我们跟响马高达连环，却无此事，我们天大的冤枉！
本王没有根据，也不能随便说呀。好，现在我就把人证找出来，当面对质，带程咬金牛郡长。
他俩没事给压下去了，
这阵又带上来，往这一跪。程咬金，哎，有。方才你说的是真的吗？那还假得了？当着王爷，我敢胡说吗？既然如此，这仨人你认得吗？我看看啊、哦，认得。后跪那小官，那不是知县徐有德吗？中不溜那官，那不是知府孟洪公吗？这大官我更认得了，这不节度使唐弼吗？嗯，还不把你作案的经过详细讲来。哎，好，我就跟他们仨勾搭的，唐弼就是我的后台，他告诉我的，让我们接黄盖。可是我有气在哪儿呢？我们为他卖命，我跟尤俊达呀、啊，豁出死去了。他讲了，将来有了好处，我们保护你们的安全，所夺的银子，咱们二一天作五，对半平分。哎，说的好好的，结果怎么样？他们被窝放屁，吃毒食儿，没我们的事儿。到现在我们一两银子都没有，你说这玩意儿气人不气人？这就是以往的经过，跟他对质。哎，我唐弼，这自诩你不仁，就许我不义呀、啊，对不对呢？你对不起朋友，我全都抖了了，全都说了。我看你也说实话吧，不说实话你也好不了，让我们掉脑袋挨刀。你享受荣华富贵，那没事儿，我心里都不平，你明白不？唐弼一听，什么该什么呢？这是战战兢兢扭过头来观看啊！你说的什么？我说什么？你心里清楚。咱俩怎么商量来的？咱俩怎么商议接黄杠来的？是不是你告诉我的地点和日期？你都说了呗，别装糊涂了。哎，唐弼那脸都绿了，他深知贼咬一口入骨三分，这玩意沾上就一溜皮呀、啊！王爷冤枉啊！我不认识他，他胡说八道，他血口喷人。香妈呀，你损透了， 你比我还损。你比我还损呢、啊！哎，你就说实话。老杨林在这察言观色，脑袋里转着个，半信半疑。他一看堂弟那个表情不像，他有人的亏心事，他另一种表情。一看堂弟这仨官不能跟响马沟通，但是事出有因。程咬金为什么这么说？他是胡咬人，栽赃陷害，有这种可能，但也不能一点根据都没有。他说的清楚，不然的话怎么知道这黄杠银子6月23肯定到长野林小孤山？谁向他提供的信息？谁告诉他？肯定得有人吧，只有官面的人知道，其他的人不知道。这事儿也不可不查呀。 螳臂。
在。
程咬金说的是实，冤枉！
王爷不可轻信卑职冤枉的血口喷人，绝无此事。
好吧，我也相信你说的有一定的话是真的。不过唐弼，我命令你们一个月之内破案，你们没破了，事实存在吧？
这个有。
好，就凭这一条，我就可以杀你。要不是我儿秦琼染面涂须炸登州，我早就要了你们的命了。你们活到今天得感谢秦琼，我说话算数。哎，现在我就把这俩响马交给你们仨，你们回去是严刑审讯，务必把这事情查清了。本王进京去办事，我办完事回来还要路过济南，我要听一个清清楚楚，到那时候这案子还没给我整清，我是定斩不饶。听明白了？
是卑职遵命。
来了，现在把你们三个人的官职一撸到底，留旨先使用，先留着使用，等回来要查不清楚再杀你们二罪归一。明白了？
明白。
帽子给摘了，等于革职留用，这就是给他们施加压力。三个人满身都是汗，站起身来，谢过靠山王，把程咬金、尤俊达给带走。秦琼就在旁边站着，心如火烧，是把抓揉肠。秦琼心说：“这怎么办？怎么办？”这要进了衙门，俩人就得熟了。唐弼他们能不报复吗？但也好，两个人虽然受点罪，有了余地，我能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怎么救不知道，心里头着急，表面上挺从容。秦琼啊，儿子，为父带你进京面见天子，你赶紧回家做一准备，跟你老娘辞行，马上回大营报道，咱们从速起身。
儿遵命。
秦琼离开中军保障，在外头上了马，一溜烟进了城，没回家，先到贾柳楼啊，下马上楼，哒哒哒哒哒哒，结拜这些弟兄都在这等着，好几十号，一看秦琼上来，气色不正，赶紧围拢过来。二哥，二哥，二弟，怎么样？大事不好了，是这么回事。程咬金、尤俊达已经被捕入狱，交给堂弟孟洪公、徐有德严刑审讯，凶多吉少。大家快想办法，怎么把两位兄弟救出？怎么办？我现在没有时间了，杨林等着我，我得马上进京，你们看如何是好？徐茂公一听，二哥，您就放心进京，该办事儿您办您的事儿，这些事情就交给小弟，交给我们，你们放心，万无一失，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秦琼不敢耽搁呀，杨林等着，从贾柳楼下来跟弟兄们告辞，急匆匆回到家里的，跟母亲要说清楚，打点包裹，到中军保障报道，见杨林马上起身进京。他们走咱不说，单说三爷徐茂公，听秦琼说完了之后，知道事在紧急呀，刻不容缓。弟兄们，现在咱们大家研究研究，现在的形势对咱是不利啊！来人呐，外边加双岗，贾柳楼周围都布成双岗，都是心腹人，监视着外头有没有可疑的人。众弟兄就在贾柳楼的楼上召开了紧急会议。 金毛公说：“各位听见了吗？程咬金、尤俊达他们全都被捕了，现在危在旦夕呀！我们想办法把他们救出来。但是咱们大家人多了，得有一个说话算数的，是不是呢？大伙公选出一个头来，让这个人负全责，他就是将军，底下就是将官战士，就得听他的，一指令调动大家，要不也七嘴八舌的，这事就不好办了。人无头不走，鸟无头不飞呀！大家看看谁负责呀？”单雄信一听，三哥，要讲有学问就是您和大哥了。哎，那你们二人谁说话都可以。我看三哥，你别推辞了，你就是元帅，你就是大将军，我们就是你手下的战将，就是你手下的士兵，你叫我们怎么办我们怎么办，大家同意不
同意？赞成同意。
三哥就你来吧。徐茂公也没推辞，看了大哥魏征一眼，魏征说：“老三，你还客气什么呢？什么时候？好，各位啊，我有什么说什么，因为咱们一个头磕在地上，我们都是自家兄弟了。当今天子隋炀帝昏君无道，普天下的老百姓是民不聊生，贪官污吏横行。”像这样的昏君，我们保他作甚？咱们身为男子汉大丈夫，顶天立地，在这乱世当中应该有所作为。要叫我说了算，我说各位啊，机不可失，失不再来。今天咱们就砸奸反欲，扯起大旗，咱们造反了，跟大隋朝对着干。咱们的宗旨和目的，推倒这无道的昏君，另立民主，重整乾坤，大家同意吗？
同意。三哥说的对，我们愿意，我们就等着这一天。
好，准备。徐茂公啊，那是帅才，你看人跟人没法比，那个层次它不一样。再看徐三爷，命令把桌案拍拍开，正中央还准备了个点将台，就是把那个桌子并在一起，桌子上面再摞个桌子，后边搁把椅子。再看徐茂公升座临时的帅台，磕头的弟兄站了两大溜。徐三爷吩咐一声，拿了一把新筷子。拿筷子干嘛？没有令箭，拿筷子代替军令，这段书叫筷子令反山东，拿筷子代替军令，把这一把筷子打开往这一放。三爷往两旁看了看，各位弟兄听我的令箭。